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哇，好高兴可以跟你一起在欢乐卡恰碰中相会啦。2021年呢，我们一周五天的节目有新的安排，主要呢是周一原本的树墩子学校播完了，现在播的是很可爱的田鼠家的奇妙故事，星期二一样是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星期三是会讲好听故事给你听的幸福大转盘，星期四是认识动物的方舟探险去，星期五，哎，是我们一起变成侦探去解开谜团的卡恰碰侦探事务所。那么今天星期二，我们要一起去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认识东西是怎么发明的了。不过呢，今天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有点特别，你可能会以为，哎，怎么有点像方舟探险去啊？我们不是在认识发明吗？怎么讲了好多动物呢？哎，别急别急，待会儿让立心姐姐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昨天田鼠家的奇妙故事中呢，田鼠爸爸有说到，有一个人叫做牛顿，他坐在苹果树下，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了，结果他发现了世界上有万有引力，他透过大自然中的现象发现了上帝所立下的一些原则，一些规律。哎，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科学家发明家透过观察大自然而有了奇妙的发现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前往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来看看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有什么跟发明有关的东西吧。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嗯，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啦，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这么有趣的栏目，每一次呢我们都在这里学到好多好多新的东西哦。今天呢，我们先来聊聊日本有名的列车新干线。哦，作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车之一，日本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啊，外形非常的美观，而且呢也相当的实用，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把人载到他们的目的地去。那么其实设计的人啊，当初在研发这种高速的列车的时候，曾经被一个很烦人很严重的问题困扰哦，那就是巨大的噪音。 每一次当这种子弹列车驶进山洞的时候，山洞里面虽然看起来是空空的，其实充满了空气。子弹头列车很快速地驶进山洞里，就会挤压出山洞里面的空气。这么强力的挤压会产生一股压力波，并且呢，当列车驶出山洞的时候，就会发出非常非常巨大的噪音，称为音爆。声音的音，爆炸的爆，听起来啊就很可怕。谁会希望搭乘列车的时候，每一次过山洞就要被嘣那么巨大的爆炸声吓着呢？工程的老板呢，就希望可不可以有人呢找出解决办法呀？这么好的列车竟然有这么大的缺点，那就太不好了。在设计子弹头列车的工程师当中呢，有一位中金英治先生，他的身份呢，除了是设计列车的工程师之外，他也是一位爱好鸟类的人。有一天，他去参加了一场会议，这是研究翠鸟的研讨会。翠鸟是一种长得很可爱的水鸟，身上有蓝色橘色的羽毛，住在水边，是爱吃鱼的鸟。中金英治先生呢，他在这个研讨会上有关于翠鸟的影片当中看到，哇哦，翠鸟从空中潜入水中的时候，去捉鱼的时候不会溅起水花。小朋友，你曾经扑通跳入水里吗？或者是你曾经丢石头或者是丢东西进入水里吗？是不是都会有扑通的水花溅起来呢？跳入水里要没有水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跳水比赛的时候选手都要追求水花越小越好哦。那翠鸟为什么可以没有水花呢？中金英治先生就很好奇这个问题。原来呢，关键在于翠鸟的嘴巴。鸟类的嘴巴称为喙，这个翠鸟的喙呢，造型十分的尖，这个尖尖的形状让翠鸟潜入水中的时候可以不溅起水花，因为呢，水会直接从喙的表面往旁边流过去，没有了水花干扰视线，翠鸟啊在潜入水中的时候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它们的猎物，也就是好吃的鱼啦。既然翠鸟的嘴巴尖尖的可以把水排开，那么如果新干线子弹列车的头也做成尖尖的，是不是就可以把空气排开，不会挤压空气，也不会造成很大声的噪音音爆了呢？工程师中金英治先生呢，他就根据翠鸟的喙的形状设计了列车的车头，真的有效耶。这个设计呢，可以有效地降低空气的阻力，不但解决了原本的噪音问题，还可以降低列车 15% 的耗电量，并且让列车行驶得更加快速哦。哇，这么棒的设计竟然是从小小的鸟儿身上学来的呢。那鸟是谁创造的呢？是天父上帝啊。天父上帝真的是太有创意了。那么非洲一只小小的甲虫和住在很热的地方缺少水可以喝的贫困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待会儿我继续讲给你听哦。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赞美之泉的一闪一闪亮晶晶，让我们一起从世界上各种奇妙的创造当中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吧。
小眼睛，一闪一闪亮。 你要听什么啊？
巴拉嘎嘎蹦。
哎，小安，为什么欢乐卡恰碰在为你庆生啊？
哦，因为我是欢乐小会员呢。
欢乐小会员，那是什么啊？
这是欢乐卡恰碰的小会员啦，只要注明姓名、生日日期、所在地，例如中国上海或是香港九龙之类的，再加上自己的兴趣、嗜好，就可以电邮寄到汉语拼音欢乐猴头福良友.net 申请加入欢乐小会员哦。我上个月就已经申请通过成为小会员了，所以今天欢乐卡加蹦就为我庆生了。
那我也要加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加蹦，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来看看发明家还有科学家们，他们观察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然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新点子。刚才我们说了，在日本呢，有一位工程师中津英治先生，他是一个爱鸟人士，他也是新干线子弹列车的研发人员。他参考了翠鸟这种可爱的小鸟尖尖的嘴巴，为新干线设计出了新的造型，让新干线呢不只是可以减少噪音的问题，还可以用电用得更省，开车开得更快。那刚才立新姐姐说的甲虫又是什么东西呢？在非洲啊，非洲的沙漠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呢你很难可以找到水喝，要是要在那里居住，真的是有点困难。可是啊，这里是沙漠甲虫完美的家，空气当中呢其实是有水分的哦，只是很少很少，我们看不见也摸不到空气中的水。那么当空气中的水分聚集到了这种纳米布沙漠甲虫的壳上面的时候，哎，它的壳因为构造很特殊，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而且不只是收集而已，这些聚集在甲虫壳上的水分呢，会开始汇集成水滴，然后往它的头的方向流过去，然后呢，就送进它的嘴巴里面，让纳米布沙漠甲虫呢，即使是身在找不到水喝的沙漠里，诶，它自己身上就会集中空气中的水，而且水还会流到嘴巴里，直接开始喝起来，根本就是自带饮水机的小甲虫。哇，立新姐姐也好想要身上有这样的功能啊，我就不用一直跑去饮水机装水了。不过立新姐姐已经很幸福了，我还有饮水机可以使用，我还有干净的水可以喝。可是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生活的环境要喝到干净的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别说干净的水，连水都不一定容易取得呢。美国有一个学校麻省理工学院，里面的工程师呢，他们就参考了纳米布沙漠甲虫身体的构造，做了一种可以从空气中获取水分的材料，他们是用玻璃还有塑料做成的，他们希望可以研发出新的帐篷，然后是用他们做的这种特殊的材质做成的帐篷，如果做出来的话，就可以在每天的早晨收取到一整天需要用的水咯，不需要大老远走到水源的地方去取水，水可以自动从空气中凝结在帐篷的表面上，然后聚集在一起就可以使用了。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同样也在美国，叫 NBD Nano 公司，这家公司呢同样是参考这种甲虫的壳，他们研发出一种可以自动储水的水壶，让穷苦地区的人使用。
这种从空气中收集水的技术也许现在还不是发展的那么成熟，不过我们很期待未来它可以有很好的发展，让需要水的人能够有水使用。那么有关于从大自然得到灵感进而发明出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可以讲，这叫做仿生学，模仿的仿，生态的生。仿生学是透过充分的了解大自然中的问题解决方式，然后模仿大自然中的方式来解决科技的问题，或是解决人类所面临到的问题，涵盖的层面可以非常的广，包括生物啦、材料啦、工程啦、医学啦、机械啦、农业啦，都可以使用仿生学哦。因为上帝创造的大自然有太多的奥秘藏在其中了。之后呢，我会陆续跟小朋友分享有关这方面有趣的内容，小朋友敬请期待咯。那么如果这些发明家科学家他们没有仔细的观察，没有把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联想在一起，如果没有想象力去想象如果怎么设计会怎么样，如果他们没有观察力，没有联想力，没有想象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哎，联想力、想象力、观察力，这不就是小朋友最拿手的事情吗？多多观察大自然，还有多多观察你身边的人事物，我相信你会有新的发现哦。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来到《奇异恩典》，我是立心姐姐。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暗藏玄机的家谱，请家人带小朋友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不用被这一大串的家谱吓着了，待会儿我们会慢慢的带你来看这其中的奥秘哦。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经文，你可以先按下暂停，读完了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家谱呢，就是一个家族当中谁生下谁，谁又生下谁的一个记录。就像你的曾祖父、曾祖母生下你的爷爷，你的爷爷和奶奶又生下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和母亲又生下你。当这些都记录下来，就称为家谱。耶稣也有家谱哦。你有没有看到家谱中写出了耶稣的祖先有犹大，还有大卫呢？这应验了旧约当中对于救世主弥赛亚的预言哦。预言当中说到，弥赛亚一定会从犹大支派出来，而且是大卫的后裔。还有啊，原本只有记载男性名字的家谱，这个家谱里却记载了好几位的女性，颠覆了当时记录家谱的传统哦。例如在第五节我们看到有喇合的名字，还有路德的名字，他们都是女生呢。虽然耶稣也算是从君王而出的后裔，可是他的家谱里面不是只有王公贵族哦。喇合他的地位非常的卑微，还有失去了原本的丈夫，后来又在结婚的外邦女子路德，还有犹大和他玛 在不对的关系之中意外生下的孩子，还有大卫他夺走忠心下属的美丽妻子所生下的所罗门接替王位。哦，耶稣的家谱并不是一段光鲜亮丽的历史，耶稣的祖先里有再婚的人，有妓女，有杀人的人，也有说谎骗人的人，有地位崇高的人，也有地位卑微的人，有勇敢的人，也有胆小的人，也有做错事的人。但是这都不影响耶稣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哦。无论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无论你的家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也许是不光彩的事，也许是你不想让人知道的事，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耶稣要拯救你这个事实。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的家庭长什么样子，而是你就是你，是神所创造的宝贵的你，耶稣就是爱你。希望每当你看到这一段家谱的时候，都可以想到耶稣对我们的爱和拯救是超越所有的条件的哦，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些人也有不光彩的过去，里面也有些人曾经做错事，求你帮助我，每当我想起耶稣的家谱，我都能被提醒，无论我的家族如何，都不会改变耶稣爱我的事实。我们献上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小朋友也可以写一下你们自己家里的小小家谱哦，也可以为你的家人祷告，求神祝福你的家人。那么下次的经文呢，请小朋友先读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八节，还有13到18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八节，还有13到18节。
欢呼，万物来颂扬。
首歌曲是圣歌特赞队的《有一位婴孩》，别忘了，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是天父上帝对我们最大最大的爱。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相约明天见。